来以为这个麦克风的作用是作用的，后来才刚才才知道是没有作用。然后第二堂大概你们后面听得很辛苦，我就把声音就放大一点。也许大家听说我的口有问题啊，所以我讲话呢就慢了一点，也有声音也小一点，因为我要救我的口唇，同时也分神，在这个讲话上
有些拦阻。有人呢，因为我是生的口的 cancer 啊，我就有一个弟兄。他打电话给一个牧师在LA， 他打电话他说，哎呀，他牧师害了 cancer， 他说这话的时候也哭起来了。那后来我在香港听见这个北美的消息，说我害了 cancer， 我就笑起来了。不过是弟兄姊妹的关心，不过总是对我的讲道是有些拦阻了，一面讲一面救着他，我要学习啊，我单单用下口唇来讲话，上口唇就不动了。曾经有些收缩，有些拉紧的，但是呢，我现在从另外一个方面写功课，就是不理他了，不管他了，随便他怎么样。交在主的手里，只要大家还听得明白我的讲的话，在发音上没有大的影响，那就感谢主了。那么这一堂呢，我们看第二个奥秘，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3:16，我们很熟悉的。敬虔的奥秘，使徒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写到这里，忽然呢，他就变成了一首诗歌的写法，大概敬虔的奥秘。有人认为呢，这是早期教会的诗歌，保罗是引用而已，这也是很可能的。可能是他自己写的，也可能是当时的诗歌引用出来的。总之呢，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敬拜，充满了惊奇感，一个 holy sense of wonder 在他的里面，让他呢不但在这里，也在其他的地方写了写了，忽然一转变成了敬拜、感谢、赞美，从心里的感受发出来的话语，就好像罗马书第11末了的那段同样的情况，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感受到保罗心灵里面，他写信的时候是他的心灵是敞开的，圣灵在他的里面带领感动，他常常就是explosion of praise， 这是他的内心的一种啊真诚，一份的密切的交通，从心灵里面讲话的一种的表现，在那里是用身在这样的话语，身在很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某事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这一个敬虔的奥秘里面，提到了五个要点，我们把这五个要点来思想一下，都是让我们想到神的奇妙的深奥的作为。这个奥秘就是道成入身的奥秘，也叫做敬虔的奥秘。为什么叫做敬虔的奥秘呢？就是这个奥秘它的彰显和它的完整造成一个结果，凡是接受这个奥秘的人，相信这个奥秘的人，得着这个奥秘的人，都产生出来敬虔的信仰，敬虔的人生，所以就叫做敬虔的奥秘。第一点，神在肉身显现，也真是奇妙中的奇妙，奥秘中的奥秘。 The wonder of wonders and the mystery of mysteries， 与无限的神在有限的人身上彰显，这是不可思议的，是远远的超出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够了解。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来推、来研究、来分析、来表达、来解释，我们都不能够真正完整的把这个奥秘讲出来。人可以用思想去探索，可以发现发挥里面一部分的奥秘，却不能够完全的把它讲解出来。神在肉身显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包裹在这件事情里面。这件事让我们想到基督就是神，基督道成肉身，就干脆被叫做神在肉身显现。也很明显，基督的神格、神位和父、圣父的合二为一的教义就彰显出来了。有一天，耶和华见证人的三个教友到我家里敲门，那么我就从这个香港的房子的电影里面看出去。那我一看呢，我猜想到大概是他们来了。那我心里想，我开不开门呢？如果开门，跟他们讲什么呢？就一口拒绝，让他们就离开算数了，还是跟他们进来和他们谈话呢？我在踌躇之中，我忽然感觉我应该跟他们谈谈，把圣经的基督的真理告诉他们，我就开了门了。果然是他们，就请他们进来给他们谈。也不出我的意料之外，他们谈话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我是。你对耶稣是怎么样的信法，我说我信他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们说你信有圣经的根据吗，我说有。 那么我就把经文给他们提出来了，他们一听这边不对劲了，那我就翻问问题问他们，我说请你向我解释以赛亚书9:6，要生的那个婴孩，他的名字啊，他是永在的父，全能的神，请你向我解释这个要生的婴孩是谁。他说是耶稣。我说为什么圣经说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呢？等他们就开始把一些他们受的训练里面的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那些都拿出来了。他说你们说约翰福音1:1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他说那希腊文里边那个神是一个神啊，也 A God， 但是他把原文也翻出来了。那么这样谈到最后，他们说我们三个人呢，相信耶和华见证人才1年，但是现在你这样讲以后，我们觉得有问题了，我们要回去要再研究一下。他们就后来走了。不过我觉得那个时间用了差不多1个钟头，也值得了。他们开始发现他们的信仰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问题，今天在香港来说很实际的问题，有不少基督徒是被他们。不然他们以后把见证人这样讲，连摩门教也有这样的讲法。圣经里面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基督是神，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还记得那三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能够在圣经里找出3位一体的经文给我看，你看我看过了，我就接纳你的意思，我放弃我的信仰。我说好，我找一节圣经给你看，你觉得怎么样？我就找出一节来。他们说哎呀，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节。我们看看这节经文，以赛亚书48:16，以赛亚书48:16，在这一节里面相当清楚的暗示3位一体的真理。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我字出现了好几次，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我是指的谁说的。从上文来看，十二节，雅各，我所宣告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么在这里一直的讲下来，这个我字，第16节的我字，就是沿着12节的我字一直下来，所以这个我是耶和华。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来。现在耶和华又成了一个被差遣者，原来他就是耶和华，但是后来他被耶和华又差遣，不但他来，还有圣灵也被差遣来。能在这一节里面提 提到耶和华，提到被差遣者，提到圣灵。我相信这是全部圣经里面同一节里面提到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位的唯一的经文，其他的地方都是我们推论的经文，相当明显的告诉我们基督和神是合而为一的。最重要的章节大家都知道了，好像在罗马书九章第五节，在那里将耶稣基督称为神，永远可称颂的神。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七节就说教会是神用他的血所埋属的教会，是基督的血就讲成的神的血，把基督的血和神的血通用。还有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提到我们等候至大的神的显现，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耶稣基督被称为至大的神。还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提到基督的降生的预言，而这位要生的婴孩就是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这些话都是原来用在圣父身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些经文都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和父神的合一，同位同权同荣，这是正确的与传统的教义上的认识。那么在旧约里面，基督的显现也是被许多的神学家所接受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神向摩西的显现，在那里讲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使者是交乎实用。The Lord and His angel or His messenger are interchangeable in use. 你看第二节，三章第二节这样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在第四节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这两节圣经把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神两位完全是 completely identified。换句话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神，这怎么通呢？唯一使他通的原因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在旧约的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彰显的地方被称为圣地，摩西被吩咐将他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站在圣地，而圣是可以用在耶和华的身上，耶和华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他。 这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分析来分析去，就得到一个很合理的、很正确的结论，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因为他是圣子在旧约的显现。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我们永远不能够完全的解释出来。不过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尝试一下，透过我们的了解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合理的，不是不合理的，是超理智的，不是反理智的。我试一试从几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思想一下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在哲学上讲是很通很通的，很合理很合理的，意思就是说，哲学告诉我们任何的存在者，他的自觉性，这个 self-consciousness 是从客观的实体的存在的对照而产生出来的。我所以知道我存在，是因为我以外有客体的存在。所以当我的感觉面对一些客体存在的事物或者人的时候，我立刻从对比之中发现我的存在，所以我的自觉是因为有客体的对比而产生出来。神不是一个浩然之气，不是原则而已，不是一种道理而已，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他是 personal， 他就有 self-consciousness， 有自觉。如果他是无限的，那么他就没有对比的客体的作用而产生 self-consciousness。 那样神的 self-consciousness 怎么产生的？从这些上来说，和神学连在一起讲，因为神他的理念三位一体，是由一个客体的存在，圣父有圣子客体的存在，有圣灵客体客人的客客体的存在，所以他有自觉。圣父的self-consciousness 是因为有圣子的客体的存在，圣子的自觉是因为有圣父的客体的存在，所以无限的神变成了一个 personal God。 哲学家有些难题，就是他们很难接受一个又是 personal 又是无限的神。他们说若是无限就不能是 personal， 因为无限之外没有其他的存在，没有客体，没有客体就不能有自觉，没有自觉就不是 personal。 这一连串的推论在哲学上很通的，所以他们说如果要相信一个 personal God， 我就必须相信它是有限的。如果我相信它是无限的，我的结论是它不可能是有位的，两者是互相排斥，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在这个难题里面，三位一体即三位一体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出路把神学和哲学 调和起来。这是从哲学来想这个问题，而是我们清楚感觉到三位一体不但是不违反我们的理智，反而很帮助我们的理智，一个很深的奥秘在里头。我在说像这样的来分析奥秘，就是摸到它的边缘，它的里面的那个奥秘的本体远远超过我们任何的理性、任何的哲学都能够了解的。从第二个角度来想想，从伦理学的角度，从 ethics 的角度来想，圣经说神是爱，这是他的本性。如果神的本性是爱，那就表示他有一个爱的对象。如果他没有爱的对象，他就不可能是爱。我想这点很清楚，他的本质就是爱，那么他这个本质就表示有一个爱的对象，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可能有爱的本质。那么我们跟着要发一个问题，在神创造天地万物以前，创造人类以前，他有没有一个爱的对象？如果没有，那么神就不可能是爱，因为创造在后，神的本性在前。如果神的本性是受他的创造做决定，那就违反我们对神的信仰，因为神是超创造的，创造是有一个开始的，创造以前神就存在，而他的存在的本性就是爱，而如果没有创造做他爱的对象，他就不可能就是爱，因此在创造以前以外，他必然有一个对象，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位互相爱，这是一个 eternal objective of the divine love。 圣父爱圣子，因为圣子和圣父一起存在，是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是永恒里面的生，没有开始的生，是 eternal generation， eternal birth， 没有开始。这就是圣子圣父他们是 eternally together， 所以圣经说，神说我今日生你，那个今日就是一个大的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那个今日就是 a greatPresent, the great present, the eternal present. 只有圣父、圣子、圣灵是永远同在，这是爱的对象，所以神能够有他的一个本性，就是爱。如果没有三位一体做爱的对象，神就不可能是爱，因为后来才创造。才有爱的对象，就人来看，所以就神是爱的本性来讲，它必须是三位一体，不然它就不可能是爱。第三个方面我们来想的是心理学这个角度，我们来想想，在心理学里面说啊， the maturity of personality，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 person 和 person 之间的交互的作用而产生的成熟。如果只有一个人，他很难成熟，所以小孩子独生的孩子很难很成熟，他没有弟兄姊妹在一起 interaction， 就是他一个 是常常不成熟的，独生子常常不成熟。什么时候才成熟？父母放他出去跟别的人呢，有交互的作用，或者父母也做了他的弟兄姊妹的角色，从父母的那一个关系而产生他的品格的成熟。总而言之，品格的成熟，心理的成熟，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同时呢，这个成熟的程度不但包括了我你的关系 I you relationship， 再进一步呢 I you he， 有了更多的角度的关系，就有更成熟的 personality。所以社会里面人的生存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关系反应关系这个作用，就使人就更加成熟。在神的里面，神的 personality， 这个 divine personality， 他的成熟也是从他的三位一体之间的交互的关系而产生出来。所以从心理学上来讲，从社会学上来讲，神的那一个 perfect divine personality 有一个 prerequisite， 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三位一体。不但是两位关系，而是三位的关系，是那一个higher maturity 的 requirement。 这是三个例子，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探讨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换句话说，我们明知我们的理智不能完全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是神学的一个精神。明知神是不能全知的，但是我们还要知他，认识他。而这个认识呢，透过圣经的启示，透过我们灵性的经验，透过弟兄姊妹的交通，透过身边人的理性的许多作用。最高的是神的启示，但是启示一下，还有神给人的许许多多的材质，都是包括在神的形象的意义里面。They are all parts of the image of God， 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去，又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去研究神，我们主观的经验神。有客观的认识神，我们客观的认识一定带来一个主观的经历，这是真理的一个客主的切合性。真的真理，客观的认识和主观的经历，真理分不开，一分开就不是真理，合在一起就是真正的真理。属灵的真理是这样，一切其他所谓真正的真理也是如此。我们在神学里面学的真理正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客观的神学的学习不把我们带进主观的经验里头，我们的学习是错误的学习，就不能造就我们的学习，是假的学习，是代替品的学习。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再看一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对于三位一体这一个奥秘的所用过的比喻，我们把它分类一下，来看一看哪是正确，哪是错误的，也可以帮助我们有些更多的 出体会。首先从物理学来看，我们用常用的例子，太阳它的光它的热，这是从物理学的范围里头我们常常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可以说是所有的比喻里面最接近三位一体的真理的一个比喻。有太阳的本体在空中，太阳有光射到地面上来，这个光和它的本体分不开，从太阳产生热，热和太阳的本体也分不开，和光也分不开，所以本体光热三样合成一个太阳，是一个太阳会有三种的因素是能够个别的观察的，个别的经历的。那么从集合学来看 geometry 来看，一个立一个物体，实在的物体，一个实体，它的三度，它的宽，它的长，它的厚，就是长宽高，这三度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实存的物体。单单有长宽这个平面，单单有线连平面也没有，有了长宽高就是立体。一本书，一本圣经，它的宽大概四寸半，它的长大概六寸半，它的高一寸，有三个数字，但是是一本圣经，不能分开，这三度绝对不能单独的成立，合起来就是一个最具体的最真实的立体，立体就是实体，没有这三度就不真实，有了这三度就是真实。所以有三个数字独立的存在，但是合成一本书，我想这个也是相当接近三位一体的一个真理的。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我们就发生问题了，就可以带进我们的思考进到一个更小心的地步。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一个比喻提出来说，三位一体的神就好像一棵树，有它的树根，有它的树身，有它的树枝，有它的 root，有它的 trunk and branches and leaves and its sap 那个枝，里边运行的枝。用这样的来形容三位一体的道理来做一个比喻的话，恰当不恰当？我们想的时候立刻发现它里面有问题，就是这三样能够划分以后仍然存在，它的根可以单独存在，它的树身可以单独存在，它的树枝可以流出来单独存在。所以这样的一种比喻呢就有问题的，我们不采取了。但是同样一棵树，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用的话，来讲的话就可以了，又回到那个接近三位一体的真理的那个境界里面去。怎么说法呢？就是说树有它的树的实质 the substance of a tree， 另外呢有它的形式，它的 form， 那么另外呢有它里面的那个生命，它的在有它的生命，有它的实质， 有它的形状。那么那个生命呢，我们和那个智和它善一起讲的时候有问题，我们分开讲就是说它的生命的本身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树有它的 substance， 有它的 form， 有它的 life， 这三样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观念中分开，有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意义，却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它的形状，它的 form 和它的 substance 不能单独分开存在。也许有人说它的 life 和它的 substance 很相近，很相近，但是呢一种的存在，它的 life 和它的 substance 两者之间还有哲学上的分别。 substance 更广于它的 life。要是我们这样的划分呢，就可以避免了好像有人说用气、水、冰的三个形态来形容三个一体的神。今天就有一个宗派的领袖，我不必说是谁，就是实际上用水、气、冰三个形态来形容三位一体，所以他的三位一体论也出了问题，他的基督论有了问题，被造的基督，就是因为他那个基本的了解上已经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水的三态来形容三位一体的神，因为水存在的时候气就不存在，冰也不存在，气存在的时候另外两个形体不存在，是同一样东西的一个 three successive stages of existence， 不是同时的存在。这三位一体里面的那个生的问题，复生子，这个生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像一些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或是信仰的寻求者来表达神的独生子这个生的意义的时候，和父生子的生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很小心。我们一想到生就想到人类所习惯的生的形态，是在我们的经验的范围之内，我们把事实和生观念连在一起，很难分开。所以想到神、圣父、生、圣子，一般的人就想到像人类的生，像动物的生，或者像植物的生。
新歌242首，奇异恩典何等安全。
Yeah.